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新的一年呢又开始啦，咁祝愿大家呢有一个新嘅心灵。过去嘅一年啊，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咁大家都可以諗下，如果係成功嘅这个成功嘅事情会唔会使到你走歪路呢，亦或呢能够更加让你更加敬畏神。如果你过去有啲嘢係觉得失败嘅，咁大家可以諗下失败嘅事情会唔会叫你呢心怀怨愤，亦或呢能够呢教你更加呢谦厚待人呢。咁事情呢喺上主嘅手里面，生命亦都喺神嘅手里面，咁让我哋呢常常都怀住感恩，将过去一年以感恩嘅心呢交俾神。今年的开始，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开始，希望从岁首到年终都在上主的恩典底下生活。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今天的书信的经课，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至到第十八节。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请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至到第十八节。我再读一次这个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至到第十八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我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靠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短短的经文有些像一篇很短的神学的论文，他都接触了很多神学的主题，譬如他讲解呢就是人生作为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面呢，耶稣又是哪一个呢，他做了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做了之后又带来什么的效果呢，咁呢都佢處理好多呢啲咁樣嘅主題。咁我哋呢今日呢就好簡單咁樣呢睇下呢佢對呢啲主題呢有啲咩嘅交代咁樣。我將呢、這個經文呢分開三個段落啦，第一個段落呢我哋嘅主題呢就係耶穌呢係我哋嘅兄弟。咁第十節嗰度佢話呢，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经文呢很短，一句交代一个呢非常宏大的一个世界观。他说呢万物是有所属的，或者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万物的存在是有理由的。跟着他说呢万物是有所本的，可以话呢万物的存在是有一个根源的。原来呢万事万物不是空空而来，亦都不会空空而去。万物如果来的话，它是从一个根源而来的，从神而来的。万物如果消失，如果它去的话，它亦都不是漫无目的这样的。所有的事物或者人类的生存是有一个目的的，万物来自神，亦都被神呢赋予一个目的，一个意义。 咁你话咧，神对人类嘅心意系咩咧？咁经文话咧，神嘅心意咧就系要领佢嘅儿女啊，即系我哋啦，去到荣耀里去。原来咧吓，我哋都明白呢一生嘅生命总系唔圆满嘅，我哋嘅美德总系有缺失嘅，我哋嘅生命总系有遗憾嘅。但有一日，有朝一日，在神的手里面，一切会得到圆满。经文说呢，这个就是荣耀的生命了。那你说呢，哪一个引领我们进入这个圆满的生命呢？经文说呢，神是会差派一个元帅来的。元帅这个翻译呢，就太有战斗格这样。那呢，有些另一些翻译呢，就是呢，是一个领头的人，或者一个开路的先锋，一个开路的人。神是会差派一个开路的先锋来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先锋就是指耶稣了。那这个先锋，这个开路的先锋，这个领头的人，他做什么事呢？那经文说呢，他会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又或者呢可以这样翻译的，就是他会藉着呢他经历的人间的他自身的一切的苦难，他那个由生到死的种种的艰难，他会成为一个完全的领头的人。他是会完完整整这样很完全这样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的。而这个这样的完成使命的这样的过程里面，他展示的就是神的那个的性情。耶稣这个领头的人，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排除万难，他的目的就是引领我们去到荣耀的生命那里，又或者说引我们去到荣耀的生命的那条路，因着他的缘故已经被打通。经文跟着说呢，耶稣这样做是合宜的。而所谓合宜的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已经将神的性情很真实地流露了出来，耶稣活现了神对人类的心意。从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很完整地流露在人间呢？经文说是，并且是很合宜地做得好，他能够将神的心意完整地表达出来。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里讲到那使人成圣的，当然就是指耶稣。那些得以成圣的，当然就是指我们这些信徒了。所谓成圣的意思就是，无论是耶稣或是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属于神就是成为圣了。耶稣同埋我哋都属于神，都出于一，都属于一个上帝，都系神嘅儿女。咁喺呢一个意义底下咧，耶稣称我哋为兄弟，并不以为耻。当然啦，这个系一个好令我哋惊奇嘅一个嘅事件。若果我哋系一班贪生怕死嘅人，毫无道义嘅人，而耶稣却称我们这一班的人为兄弟而不以为耻，这个就真是天下间最大的情义。我们将刚才读的两个经文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觉他想表达的就是，神是爱我们每一个的，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上帝的心不需要我们估的，他已经完全咁样表明喺表达喺耶稣嘅生命里边。耶稣做咗啲咩咧？咁佢经历咧吓种种嘅艰难，佢点解要咁做咧？咁佢为咗咧要打通去到荣耀嘅生命嘅嗰条路。耶稣唔单单系一个咧吓领头嘅人，佢更加咧系我哋嘅兄弟。故此，请唔好话咧人生冇意义。人生是有意义的，请不要说没明天， 是有荣耀的明天的。请不要说呢、孤寂难耐，你是有一个义无反顾的兄弟的。跟住呢，圣经呢，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呢，就引经据典去论证呢耶稣呢是我们的兄弟。咁呢啲呢我们不细讲啦。跟住呢，第二呢，我想讲的一个小的主题就是耶稣是怎样做我们的兄弟的呢。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经文话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很简单的经文，它就展示了人类的终极的问题。我们的终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肉身的死固然是一种死啦，心灵的死、心死亦都是一种死啦。圣经话呢，罪的代价呢就是死，故此死呢亦都是罪的一种后果。香港人呢，站在个量重的磅上面磅一磅咁样，可能呢会话，哎呀死啦又肥咗。原来呢肥咗呢对现代人来讲呢都是一种死嚟，死啦。或者呢照一照镜，哎呀死啦又多咗条皱纹。皱纹呢好多时呢比死更加可怕。好多人呢因为怕肥怕皱纹呢都会成为奴隶㗎。咩叫死呢？现代嘅神学家呢有些时候会用虚无 nothingness， 虚无这个字去展示死那个的内容。什么叫做虚无呢？或者什么叫死呢？死呢原来就是从一切的有然后瓦解为绝对的无。虚无是指一切的关系的消失，一切的意义的消失，一切存在的痕迹的消失。简单地来说，你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就叫做死了。腰缠万贯或者显赫的工业，这些都是很辉煌，但一死就意味着这些一切呢都再跟你没有关系了。或者呢，你有很多的朋友，有你的爱人，你跟他们拥有刻骨铭心的关系，但一死就意味着这些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引用杨绛《我们三》这本小说里面好像日记一样的一本一句话，杨绛他说，我们三个人，他们一家人，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咁就叫做死。为咗呢要找紧呢个人世间里面被虚无驱散嘅嗰啲嘢，大家都会知道啦，其实人类係花咗好多嘅精力，好多嘅心思。譬如为咗找住呢个健康，哇！你睇下現代人做咗幾多嘅檢查，食咗幾多藥，睇咗幾多嘅資料，甚至咧有啲人咧為咗自保，有啲人咧係會將身邊嘅人咧推出去等佢去受死，或者咧因為咧我哋咧怕咧握唔住咧所有呢啲嘢，我哋好想握住佢，於是咧我哋嘅手咧時時咧都好緊咁樣握住一個拳頭。好多时咧，连瞓觉嘅时候咧，你都发觉咧，只手咧都系紧紧咁样握住，好似咧怕放开咗啲嘢就会捉唔到咁样样。按照呢度嘅经文咁样讲，死或者咧冇意义或者咧虚无，呢个就系我哋终极嘅敌人啦。 魔鬼是扮演什么角色呢？魔鬼呢、只不过是一个呢、利用人的弱点，利用人的恐惧，然后呢推我们呢陷入去更深的虚无，更深的无意义的那个的一个中介的人。这个呢有些似呢就是我们、初初学踩单车这样啦。通常呢踩单车的时候呢初初学呢摆下摆下咁，然后呢通常呢前面呢就会有个灯柱㗎啦。咁你见到个灯柱呢你就会驚㗎啦。唔好撞埋去，唔好撞埋去。但呢你呢个恐惧呢是会捉住你嘅。呢、这个恐惧呢是会令到你呢失去呢个控制嘅能力嘅。最后呢你就会撞上嗰个灯柱㗎啦。魔鬼扮演嘅角色就是强化你嗰种恐惧。嗱，你就死㗎啦。你就嚟咩都冇噶啦，你唔会留低任何嘅痕迹噶。你好惊，你一惊你就会瘫痪，然后咧魔鬼就透过呢个咁样嘅恐惧瘫痪我哋咧克服恐惧嘅能力。呢、这个就系嗰个困局，好简单。然后喺呢个困局里边，我哋嘅兄弟，我哋嘅耶稣就嚟到啦。耶稣系点样做兄弟嘅咧？咁？在現代的世界呢很難做兄弟的了，因為呢在香港個個都說呢你不代表我，你不代表我，不要說呢你說做兄弟就做兄弟的，人家都不讓你做兄弟的，你怎樣代表我？在這個呢沒有大台的社會裡面，你不代表我，也都不可以呢是你說做兄弟就兄弟。耶穌是怎樣做兄弟的呢？第十四節經文說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佢就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住死败坏那掌死权嘅，就是魔鬼。人类是一种必死性，人是必然会死，这个是来自我们的血肉之体。我们所恐惧的死亡的人性的根据，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血肉之体。耶稣不是要认同我们的政见，耶稣不是要认同我们做人的方式，耶稣是认同我们的恐惧。在形成恐惧的人性的条件上面，耶稣认同我们，与我们同一。圣经说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进入去这种必死性里面，他将这个必死性要有的那个人性的条件，他拎为成为他生命的本性。然后他就面向那个用死亡和虚无来到威胁我们的魔鬼，就在魔鬼面前他大胆地死去，就在这个魔鬼面前向魔鬼宣告，你用死亡来到向人作出的威胁终归是没有威胁性的。在伊索寓言里面呢有一个呢、我们小学呢会可能读过的一个寓言呢，叫做呢、为只猫呢、挂个铃。话说呢那些老鼠呢开大会商讨呢用什么办法呢去应付呢最大的敌人，就是猫。有一只呢小老鼠这样讲，最好的方法呢就在猫的颈那里挂个铃啦。咁然后呢猫来的时候我哋咪听到嗰啲铃声囉，咁我哋咪能够及时呢逃命囉。咁真係呢个策略真係好，问题就係边个去挂嗰个铃呢？咁好啦，故事呢喺度呢就停咗啦。咁而家呢我要扩充呢个故事啦。嗱，可以想象一下㗎喎，就係呢嗰啲老鼠呢日日夜夜咧喺嗰个猫嘅阴影底下咧过活，好痛苦噶、哦。有时咧佢哋咧夜晚咧会梦见嗰只猫，然后咧又会惊醒噶、哦。然后咧好多老鼠咧又患上咧唔同形式嘅精神病啦，譬如咧佢哋会忧虑啦，譬如咧佢哋会有惊恐症啦，甚至咧会出现幻觉噶、哦。哇！佢好似见到只猫咁样啊，咁佢又惊啦，要走啦咁。有一次咧，大老鼠咧同细老鼠咧一齐咧出去咧觅食，哇！遇到猫， 大老鼠咧就将呢只细老鼠咧吓逼向后咁样吓，啊只猫咧就捉住只细老鼠吓食咗佢吓，咁大老鼠咧又可以咧逃命咁。冇老鼠胆敢为只猫吓，即系喺个猫颈里边咧挂个铃吓。这个是超出了老鼠的想象的，也都超出了老鼠的鼠性的限制。如果耶稣要进入这个故事里面要解救那些老鼠，他会怎么做呢？当然他就会成为一只老鼠，成为一只老鼠的兄弟。好了，开始个问题来了，你的心里面都会问的，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老鼠的兄弟呢？咁喂，佢可以进入呢个故事里面，但佢可以用人的角色进入去噶，或者咧佢变成一只好凶猛嘅一只狗嘅呢个角色进入呢个故事都得噶，咁样唔系解决个问题解决得更加好咩？嗱，大家谂下嗱，如果佢系人进入呢个故事里面，佢咪可以绑住只猫咯，或者佢系一只狗进入一个故事里面，佢咪可以吓走只猫咯，咁样系咪解决个问题解决得更加好咧？咁若果个问题真系喺个猫嗰度，咁解决咗只猫，咁当然系解决咗个问题啦。但系其实嗰个问题唔喺猫，个问题喺老鼠，喺老鼠对死亡嘅深层次嘅恐惧里边。猫只不过系一个外在嘅因素。强化了老鼠的这种恐惧，其实没有猫这种恐惧都仍然在这里。故此呢，如果耶稣进入这个故事，他变成一个人啊，或者一只狗啊，然后呢简简单单地将那只猫呢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到的，因为那些老鼠没有变过，这些老鼠没办法改变，他永远都只不过是渴望不要再有另外一只猫，不要再有另外一些外在的条件去激发这些的恐惧。这些老鼠永远都是深藏住恐惧而没有办法克服这些的恐惧。他永远就是这些这样的老鼠。有一个非常信仰性的讲法来到讲呢，就是这些老鼠永远都只是一只未重生的老鼠。耶稣一定要成为一只老鼠，因为他的重点不是猫，是老鼠。他要在恐惧的老鼠里面成为他们的兄弟，分享他们的血肉肢体，分享他们的恐惧，然后他就做那一只甘心去在个猫的颈那里挂一个铃的老鼠。个问题唔系喺点样制服嗰只猫，个问题系喺点样做一只真正嘅老鼠，一只进入荣耀嘅老鼠，一只能够带领其他老鼠都同样进入荣耀嘅生命嘅一只领头嘅老鼠。耶稣去为嗰只猫挂个铃，呢个系一个必死嘅任务。事实上佢真系死咗。他藉着一个大胆的死告诉猫听，你并不值得畏惧。他藉一个大胆的死亡告诉死亡听，我是不会在你面前下跪的。他藉着一个大胆的死亡告诉其他的老鼠听，不要再卑污地活着，不要再在恐惧底下做一个奴隶，而要荣耀地活着。这个就是经文所讲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再读一次。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别是要这样做的，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将这种恐惧 的催化剂除去，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而失去人性的人。 最后第三点咧，我想讲咧就系耶稣呢个兄弟要完成嘅一个人性嘅工程。第十六节经文话咧，佢并不救拔天使，乃系救拔亚伯拉罕嘅后裔。那个理由非常明显嘅，因为个天使根本冇血肉之体，唔受死亡嘅威胁，所以咧呢个故事同佢冇关系嘅。第十七、第十八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佢嘅弟兄相同，为要喺神嘅事上边成为慈悲忠信嘅大祭司，为百姓嘅罪献上挽回祭。佢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这个翻译可以用另一种译法嘅，就是佢自己既然因为受苦而被试探，佢受苦底下呢，然后呢有个好多试探俾佢，佢能够克服佢，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或者我哋扩充少少，就係咁样呢，就能够搭救嗰啲受苦受威胁而被试探唔做一个人嘅人。耶稣作为我哋嘅兄弟，佢受尽痛苦，喺种种嘅痛苦里面呢，佢一定係会受好多嘅试探。放弃吧啦，放弃吧啦。但是呢，他顶住了这些的试探，他要让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明白，魔鬼、死亡、虚无的种种的威胁其实是可以顶得住的。并且只要你紧紧地靠住他，跟住他，跟住这个领头人，他就会引领我们出死入生。大家想想，一只老鼠竟然敢在猫的颈那里挂个铃，这个是对所有的老鼠来讲是一种莫大的慈悲。但当然同时亦都展示了它在宇宙人生里面的一种信念，它相信人的生存是有意义的，不要因为种种的威胁而怀疑这些的意义。倒反转，因为人生存是有意义的，因着这些意义而克服那些的威胁。万物从上主而来，领受着神的大恩大爱。人生活着就是要展示这些的仁爱，在种种的威胁底下展示这些的仁爱，向罪恶说不，向不义说不。耶稣展示了这个大胆的仁爱，他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领头人，他成为了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大佬。经文说呢，他同时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了一个挽回祭，或者说他为了我们的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他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回复一种荣耀生命的样式，要叫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回归天父的路。或者有一天我们都是会敢于在猫的颈上面挂一个铃。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愿上主祝福大家。